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3月14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3月15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英国议会下院通过延迟脱欧期限，欧盟称将研讨英国推迟脱欧请求。特朗普表示中美贸易谈判进展快速，华为律师团在纽约联邦法院否认控罪，中美在人权议题上相互指责。北京重申中萨建交没有私下交易。以色列军方称加沙向特拉维夫地区发射2枚火箭弹。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失事客机黑匣子送抵法国调查机构。美国波音公司宣称冻结波音737 MAX 客机交货。福建人权律师纪思荣获第五届曹顺利人权捍卫者纪念奖。2019年巴黎书展即将开幕。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英国国会的下院周四晚以412票赞成202票反对通过了推迟英国脱欧的动议。英国脱欧的最后期限由原来的3月29日推迟到6月30号。法新社说，欧盟委员会在英国议会投票之后表示，欧盟的领导人将会讨论英国所提出的推迟脱欧时间的请求。英国国会下院周四继续辩论脱欧动议和修正案，由英国政府提出的要求推迟脱欧期限的动议最终是以412票赞成202票反对获得了通过。英国脱欧的最后期限由原来的3月29日推迟到了6月30号。至于由无党派议员所提出的要求举行第二次脱欧公投的修正案则是遭到了否决。英国国会通过延迟脱欧动议之后，需要得到欧盟27个成员国的同意才能够生效。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此前表示，如果英国认为有必要重新考虑脱欧策略，并且就脱欧寻求共识，他会呼吁欧盟各成员国延长英国的脱欧期限。据法新社消息，在英国议会通过了推迟脱欧动议之后，欧盟方面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财长姆努钦在周四表示，美中贸易谈判进展快速，而路透社的消息说，特朗普也同时表示，他不会接受一项坏的协议。特朗普周四在白宫会见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的时候表示，美中的贸易谈判进展十分顺利，正在取得必要的进展。但是能否达成最终的协议则是无法保证。特朗普说，如果不是一个好的协议，宁可不要。另外，美国财长姆努钦在众议院的一项听证会上表示，美中双方谈判代表正在仔细阅读文件，预期谈判的要素近期内能够定案，而预计短期内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蒙努钦还表示，他与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此前与中国副总理刘鹤通了电话。蒙努钦说，特朗普政府正在与中国官员讨论很多想法，目前双方正在寻求达成一项贸易协议，预计一些问题将会得到很快的解决。但是他强调，任何最终的协议都会包括非常明确的执行条款。中国电讯商华为被美国指控涉及银行以及电汇欺诈等13项控罪的案件，纽约的联邦法院在周四正式提讯。而法新社的消息说，华为律师团在周四在纽约的联邦法院则是否认控罪。另外，北约秘书长表示十分重视华为所涉安全疑虑。美国指控华为违反对伊朗制裁以及妨碍司法公正等13项控罪的案件，华为以及华为在美国的两家子公司涉及欺诈金融机构、电信诈骗以及妨碍司法一案，周四在纽约的联邦法院正式提讯。美国联邦司法部在1月28号宣布起诉华为的财务长孟晚舟、华为以及在美国的两家相应的公司，指控涉嫌欺诈金融机构、窃取美国的商业机密以及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等23项罪名，其中10项罪名在西雅图联邦法院被起诉，另外13项罪名是在纽约的东区联邦法院被起诉。华为的律师团周四在纽约联邦法院则是否认控罪。另据报道，美约的秘书长斯托滕伯格在周四表示，中国华为技术公司参与西方 5G 电讯 讯建设所引发的安全疑虑将会受到重视。目前，美国正在施压，以阻止欧洲使用华为的产品。斯托滕伯格说，29国组成的北约已经就华为问题展开了内部磋商。美国宣称，华为对欧洲是构成了威胁。斯托滕伯格还说，某些北约盟邦对华为及其在提供 5G 基础建设上所扮演的角色表示疑虑，而北约十分重视这些疑虑。他说，目前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进行密切磋商，包括 5G 网络投资所带来的安全隐患。美国发表2018年人权国别报告，谴责中国侵害人权无人可比，而中国在周四也公布了2018年美国人权记录，反击美国自诩人权卫士，实则人权记录劣迹斑斑。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不知胡锡进真心赞扬美国人权否，先把他的这段话完整的转录在这里。他说，美国的综合人权水平当然高于中国，他的人均 GDP 是中国的6-7倍，这就像中国的综合人权状况肯定被 GDP 低我们4-5倍的印度好一样。这样的对比是抬杠，但美国不去解决枪击案杀人，有能力却不去解决黑人社区的贫困户问题，美国连中国扶贫的一半镜头都没有。中国起点低，但人权的核心领域名声进步得很快。这是转着弯儿表扬中国，但能说出第一句似乎已经很不容易。他这段话引发激烈的讨论，且微博均予以保留，很难得。大体梳理一下，感觉网民总体上感觉美国的人权水平中国无法比，但是辩论得很激烈。十年牛仔认为，这些年来中国人权情况确实比过去有了太大的进步和改善。以前被警察抓到肯定要刑讯逼供，制造很多冤案，现在都全程录像了，暴力执法少了，冤案少了，走在路上有了安全感了。以前强拆很多，死人也有，现在少了。以前城管暴力执法冲突不断，现在城管都以说服教育为主，这都是进步。但是他后面就有许多反驳的帖，一位表示，现在是因为媒体控制比以前更严格了，负面的消息根本不让你看到。另一位说，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一切人权从何谈起。还有一位说，毒疫苗没食堂，挨到一个你都不会这么说。到底什么样才能人权好？张耀辉认为，人权的基础在于权力的来源，只要把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挂在嘴上，所谓的人权都是扭曲的。塞勒维说，制度自信不是靠说说的人，堵上美国嘴的唯一办法就是做得比美国还好。人权在国内说都不能说了，一说就一大群人被戳了蛋一样跳脚，纷纷表示美国人权也不好，你不能光比差吧。一边说制度自信体制先进，一边说社会阶段不同不能跟人比，怎么说都是你占理呢？吴月安则认为，如果说真话的权利能自由些，人权就会更好。中国人权好吗？孟祥讥讽道，中国人权好的原因是不让越级信访，上边不知道，下边捂着不说，老百姓想说被堵着嘴，这当然中国人权巨大进步了，怪不得人一出事都跑美国大使馆呢。中国不让说啊，你见过美国人跑中国大使馆的吗？
福建人权律师纪思荣获第5届曹顺利人权捍卫者纪念奖，请听杨梅的介绍。
2019年3月14日是北京维权人士、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曹胜利女士去世5周年的纪念日。维权网民生观察权力运动三家中国大陆民间人权团体今年将曹胜利人权捍卫者纪念奖奖励给福建维权律师纪思尊。据维权网介绍，纪思尊先生是福建著名的维权律师，素有赤脚律师的美称，因反对征地强拆计划生育，为下岗职工维权而多次遭到打压。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曾经举行公开演讲。2008年9月纪思尊被福建省福州市警方以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被正式逮捕。2009年1月被福州市台江区法院以伪造公章公文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2011年1月份刑满获释。2014年10月纪思尊因人民日 报社邀请前往北京参加强征土地问题记者会，季思尊途中被福建警方非法抓走软禁，之后又被福建市鼓楼区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行寻滋事罪刑拘。2016年4月被福建省闽侯县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3年3个月，以行寻滋事罪判刑2年，刑期到2019年4月期满。2016年5月，季思尊律师会见他时，发现其身体健康状况很差。70岁高龄的季思尊身患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肠病等多种疾病，目前生命处于垂危之中。其代理律师多次要求保外就医，但均遭到当局的拒绝。北京维权律师曹胜利2013年9月14日在北京首都机场前往日内瓦参加国际人权知识培训时遭到阻拦，被关检带走，失踪近一个月后，外界才得知他已经于9月14日当天被关进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被以涉嫌非法聚会罪刑事拘留。10月21日，曹胜利被以涉嫌行寻滋事罪逮捕。最终，曹胜利在被关押的半年中，因身患重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而于2014年3月14日去世。国际人权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多年来多次要求中国政府就曹胜利的死因展开调查，但北京至今尚未给予正式的回应。
2019年巴黎书展即将开幕，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2019年第39届巴黎书展按计划周四晚在法国首都拉开帷幕，从明天3月15号周五至3月18号下周一，本届书展预计为期4天。据书展主办方介绍，2019年的最大特色之一是所有欧洲国家首次一起成为巴黎书展的嘉宾。在2019年巴黎书展即将开幕之际，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88% 的法国民众阅读书籍。就此，法国全国书籍中心主管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专访中谈到了发及书行的压力。法国全国书籍中心主管说，存在竞争，来自其他消遣方式，有成堆成堆的社会决定因素。当人们不在有阅读习惯的家庭或职业环境中时，要阅读就需比在一种可以推动你阅读的环境中做更大的努力。
La lecture est un effort plus grand que quand on est évidemment dans un environnement qui vous pousse à lire。
据介绍，法国全国书籍中心从2015年起，围绕法国人和阅读这一主题，每2年公布一次民意调查结果。这一机构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法国人依然一如既往地热衷于阅读，但他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变化。此外，法国民众购买的旧书也越来越多，这对重振低迷的书籍发行市场没有作用。本台法广法语记者指出，法国巴黎书展与德国法兰克福书展齐名，都是欧洲最重要的几大书展之一。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失事飞机的黑匣子将由法国来分析。为什么选择法国呢？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前局长让·保罗告诉本台说，
他们选择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我认为这是因为该局在这一领域有很好的口碑。我认为尤其是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有能力读取黑匣子里的数据，即使黑匣子受到损坏。第一步是要检查黑匣子的物理状态，有机舱里的声音和对话的录音，这是对话录音黑匣子。另外一个黑匣子记录着飞机的技术参数，比如速度、高度等，他们能够给出飞机的技术状态。但是只靠这些是不能够知道事故原因的，还需要有其他的信息，有的来自航空公司，比如维修的记录、飞行员的培训情况等等。我们也使用航空雷达记录的信息，是通过所有这些信息才能够进行调查，最终知道引发事故的原因。
以色列军方周四表示，自加沙地带发射的两枚火箭弹落在了特莱维夫地区，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是物质损失。美国波音公司在周四宣称要冻结波音737 MAX 客机交货。北京重申，中国与萨尔瓦多建交并没有私下交易或者利益的输送。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埃塞俄比亚一架波音737-8坠毁，引发了全球禁飞，连迟迟不愿下禁令的美国也不能例外。国际舆论关注的是，这场飞机让谁占了先机？现在可以预料的是，这场危机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波音与空客两大对头的军事，但却有利于中国。中国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中国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北京在第一时间决定所有737-8禁止起飞，接踵而来的是亚洲、欧洲、美国最后加入到禁飞行列。如此一来，等于中国把航空世界的中心移位。直到这次危机前，一直是美国联邦航天局主宰，这首先是因为美国航空市场的巨大。在这一力量对比中，欧盟及其航空安全局不具有同等的分量。伦敦航空咨询公司的主管斯特克认为，这一快速反应提供了一个中国在商用航空将要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实行期影响力的信号。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菲利普补充说，中国具有定调的分量，因为从现在起到2025年，中国将占全球空运市场的 30%，它在这一领域率的增长率差不多是 80%， 无论波音还是空客都无法绕过中国。由于波音与空客双双独占天空，新飞机认证商业化的钥匙今天掌握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欧洲航空安全局手上。但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分量，它已订购了四分之一的737-8，使得它从今以后把一个双边游戏变成了三足鼎立。而且中国雄心勃勃，一心要把自己制造的 C919 送上天空，与波音及空客的中程飞机竞争。一旦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允许737-8重飞，中国估计肯定有话要说。对于波音来说，这形同是一场噩梦。中国为什么要率先禁飞？中国在距离星期天埃塞俄比亚航空飞机失事不到20小时的时候率先禁飞，随后从印度尼西亚到法国，再到全世界其他国家直至美国，都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中国此举与十年前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那时候中国跟着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一步一趋，或者说禁飞中国就禁飞。这次中国率先禁飞，美国最后禁飞，有人形容为里程碑般的时间。美国国会打算仔细调查何以数十年来在飞航方面一直领先全世界，常制定被其他国家遵循的标准，这会却受到国会议员的强烈批评。他们质疑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宣布停飞。北京这一次自主行事，纽约时报分析把这归之于随着财富与权力的增长，曾经空难频频的中国也在加强航空安全。中国先于世界各国禁飞波音，表明了在航空安全领域中中国坚持自己主张的意愿。中国援引的理由是，这次空难与五个月前的印尼空难失事航班过程有相似性，这一理由后来被广泛的引用。中国在1990年代曾连续发生一系列致命的坠机事件，后来中国求助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该局向中方提供了如何监管美国飞机行动的几乎所有细节。2010年代以来，中国再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坠机事故。纽约时报引述专家指出，中国的挑战在于能否在航空部门持续增长的同时，保持其安全记录的改进。这场危机是否有利于空客？波音737-8已经投入了市场的有370亿架，波音希望在中程领域赶上落后于空客的局面。以目前每月出产52架计，波音预计年底前再出产500架737-8。短期而言，商业层面，空客 A320 可占取优势，此型客机已占领同类市场的 60%， 但是订购的飞机数目已经超过了6500架，需要十几年的生产时间。 空客几乎没有接受更多订单的可能，而且 A320 正在制造升级版的 A320neo， 流水线已经横不够用。分析人士指出，以为波音的不幸就会让空客占到便宜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投机，一旦波音7378禁令解除，所有的航空公司会立即投入使用。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巴黎机场的私有化问题以及法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所面临的尴尬，是3月14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世界范围内的100多个国家的学生们将于3月15号星期五为气候问题而罢课，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中央位置图文并茂报道的内容。英国脱欧问题则是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国际版面重点处理的内容。在其网站上，法国世界报周三刊登了一篇和中国有关的文章，标题是中国提到在新疆地区改变政策。副标题则写道，来自新疆地区的代表首次提到要关闭可能关押有多达100万维吾尔穆斯林人的营地。文章写到，3月12号星期二，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新疆地区的代表首次提到要关闭新疆的教育和培训营地。根据联合国的专家，在新疆的各教育和培训营地里关押着多达100万的维吾尔人，这难道是中国要开始战略转向吗？文章指出，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可莱提扎克尔在媒体前驳斥了对教育营拘留人数的这个估计数字，但是他没有透露营地中关了多少人。他说，总的来说，教育中心里的人数会下降，如果有一天社会不再需要的话，他们就会逐渐消失。新疆自治区主席还表示，目前在教育中心接受培训的人数远没有100万。文章继续写道，新疆位于中国的西北部，是一个一直到最近都主要有维吾尔穆斯林人居住的地区，其中一些是分离主义者。维吾尔恐怖组织在中国犯下了极其致命的袭击事件。自2017年以来，中国实施了新的政策，建造营地关押的维吾尔人最多可达100万，占当地人口的10%。文章说，中国先是否认这些营地的存在，并采取一切措施阻止新闻记者和非政府组织进入该地区。随后在2018年秋季，中国改变了宣传。当时联合国开始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北京随后承认有教育和培训中心的存在。然而北京说，通过接受培训和学习中文，维吾尔人摆脱了贫困。这之后，新疆的局势一直是中国媒体激烈宣传的主题。中国媒体报道，两年来新疆再没有出现过爆炸事件，该地区正在实现现代化。2018年12月之后，中国允许外交官甚至是一些记者前往新疆旅行，但这些旅行都受到严格的监控。大多数受到邀请的外交官来自穆斯林国家或者是友邦，如俄罗斯、委内瑞拉、希腊和匈牙利等等。2月22号，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访问北京的时候，表示支持北京的新疆政策。然而土耳其在2月9号却打破沉默，谴责新疆的教育营是对人的羞辱。土耳其还说，新疆的教育营是北京当局的集中营。美国宗教自由大使萨姆·布朗贝克周二则在台湾评论说，新疆局势悲惨可怕。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3月6号要求访问中国，但是他还没有能够就访问的条件与北京达成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三也不太可能通过决议强制中国接受国际专家代表团前往新疆。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观察中国。
广受国际瞩目的中国民营电讯企业华为公司日前高调宣布起诉美国政府违宪，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华为事件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华为公司7日宣布起诉美国政府，控告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违宪。华为希望判定该法对美国所有政府机构使用华为产品的禁令违反宪法，要求永久性禁止实施该限制措施。这是华为受到美国变本加厉打压和迫害之后做出的绝地反击。华为显然做了充分准备，从美国政府违宪的角度打响与美国的这场法律战。由于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动机不纯，政治色彩非常明显，华为的起诉即使从西方的角度看也不是一个激进之举，而是于情于理都很坚实。看到有西方媒体说华为起诉美国政府会进一步拉高美对其指控的全球关注度，这对它的市场推广将是一场灾难。而我们恰恰持相反看法，当迫害追着华为跑时，它越躲迫害者越嚣张，华为就该直面迫害，据理力争。全世界都在关注这起诉讼，恰恰是好事。它热度越高，是非将越难颠倒，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欺骗整个世界。换句话说，华为能不能赢得这场诉讼很难说，但它一定能够通过这场诉讼赢得西方的更多人心。香港明报的社论说，华为危机发生以来，曾在中兴危机中忍辱负重接受美方惩罚条款的中国政府一直高调谴责，并对加拿大实行报复。华为公司反而低调以对，只是不断地在国际上做公关解说，表示愿采取行动解除各国的安全顾虑。今年以来，随着美国各种打压行动升级，华为的态度才开始转硬。上月在世界移动通讯大会期间，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美国打压华为的主要动机有二：一是怕华为占领市场后，美国无法透过华为系统监控和收集情报；二是怕美国在 5G 领域落后。随后，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和华为公司先后在美加采取了法律行动，控告美加政府。在深圳总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华为更向外界指控美国政府涉嫌入侵华为公司的服务器，窃取电邮和源代码。中国外交部随即力挺华为的行动完全正当，可以理解。华为今次看似高调的反攻，实际上正是为了防守，为了保住在世界各地苦心经营多年的市场。华为反诉美国政府看似高调强硬，但一是根据美国法律，二是起诉地点在美国，至少在姿态上仍然表达了对美国政治司法体系的信心，属于有理有利有节之举。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华为诉讼案提出后，美中不少法律专家指出，华为声称被褫夺法案所害，还被美国以莫须有罪名招法，但这只是华为一面之词。随着案件审理，美国司法当局必将提供大量确凿证据，证明华为为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华为的诉讼最终遭法官驳回或败诉的机会甚大，但华为执意提出诉讼，算计和筹划的不是法律战，而是政治战。与其说是欲在法律战获胜，无宁说是欲在舆论宣传战中奏捷。北京当局此刻让华为扮演抗美钢铁侠角色，深层原因是美中贸易谈判协议即将签订， 中国民众纷纷揣测北京在谈判中做出许多重大让步，上权辱国，因此政府摆出力助华为、力抗美国姿态，可吸涉民众批评贸易战让步太大的压力。这样法院的输赢已不重要，关键是为政局稳定做出贡献。若告赢了，媒体可大赞北京当局为企业撑腰，若输了，这可痛批美国司法独立。不过如此。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英国议会下院通过延迟脱欧期限，欧盟称将研讨英国推迟脱欧请求。特朗普称美中贸易谈判进展快速。华为律师团在纽约联邦法院否认控罪。中美在人权议题上相互指责。北京重申中萨建交没有私下交易。以色列军方称加沙向特拉维夫发射两枚火箭弹。埃塞俄比亚航空失事客机黑匣子送抵法国调查机构。美国波音公司宣称冻结波音737 MAX 客机交货。福建人权律师纪师尊获得第五届曹顺利人权捍卫奖。2019年巴黎书展即将开幕。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的今日经济，还有瑞迪主持的中华世界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三月份可以说是法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春天。法国中学与大学的学生周五将响应瑞典女学生格雷塔·顿伯的呼吁，再度举行罢课以及示威游行活动。本周六又是法国多家环保组织以及工会组织联合举行全国性的气候大游行。今天周四，法国四家环保组织在征集到200万公民的签名之后，今天正式向法国行政法院递交诉状，状告法国政府在气候领域不作为，也就是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导致法国未能实现自己制定的减排指标。今天的今日经济介绍的就是这场诉讼案的目的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法国在环境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四大组织，绿色和平组织法国分部、乐施会法国分部、尼古拉娱乐基金会以及一家名叫匹夫有责的组织。这四家组织去年12月17日就致函法国政府，要求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有效地减低温室气体的排放。此案被法国舆论称作是世纪大案，因为这在法国历史上还是首次，而且气候变化事关全人类的继续生存，可以说当今社会没有比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更加值得大家关注的事。按照法律程序，在环保组织正式提诉之前，法国政府拥有两个月的时间对此作出回应。法国环境部长以及法国政府总理分别会见了环境组织的代表，并且公布了一封长达十页的信函，罗列了法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但是对环保组织来说，法国总统与环境部长言行不一，而且他们所采取的措施缺乏力度，远远低于法国自己制定的指标。根据气候研究专家提供的统计数字，法国自2015年以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呈上升趋势。当然，其中县政府不应该承担所有的责任，但是对环保组织来说，几十年来，气候经济以及环保各界的专家早已规划出法国减低碳排放的路线图，但是历届政府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迟减排措施的落实。这四家环保组织因此再度在诉状中提出迫在眉睫的减低排放的六大措施，其中包括推行公平的税务政策，尽快对住房与办公楼进行节能改造，开发可再生能源，增加公共交通设施，发展可持续农业等等。此外，环保组织还在诉状 状中要求环境受害者的地位受到法律承认，这在法国司法史上还是首次。虽然在法国民法中存在环境受害者这一提法，但是他的地位却从未获得行政法院的正式承认。倘若法院裁决成立，这意味着法国政府将支付巨额的赔偿金。不过我们知道，在民主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司法程序进展缓慢，专家认为法院很可能要到明年甚至后年才公布裁决。公布之后，倘若对政府不利，政府完全有权利提出上诉，所以状告法国政府能够取得的司法效果短期来说十分有限。尽管从全球来看，荷兰、哥伦比亚以及巴基斯坦等国都出现过成功的先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环保组织的上诉将敦促法国政府采取行动，并且在今后在欧盟与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协议谈判中，在对化石能源投资计划上，在巴黎北郊的中法欧洲城等修建计划上，以及所有涉及气候环境的议题上小心谨慎。那么为什么说法国政府有义务采取行动？因为首先，法国是巴黎气候协定的签署国之一，法国政府曾经承诺将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将地球升温幅度维持在两度甚至 1.5 度以内。巴黎在2016年批准了巴黎气候协定，并且签署了欧盟推出的所有有关减低温室气体排放、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协议。其次，四大环保组织还指控法国政府违背了法国宪法以及一系列国际性的环境与人权协议，其中包括欧洲人权公约、斯德哥尔摩宣言、世界自然宪章、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京都协议等等。因此，虽然今天的法国政府不应该为几十年来法国各界政府在气候领域的不佳成绩承担所有责任，但是亡羊补牢犹未晚，巴黎应该迅速追赶差距，而不应该雪上加霜，使气候危机进一步加剧。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世纪大案，法国环保组织状告法国政府不作为，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2018年12月9日，几经骚扰的成都家庭教会秋雨圣约教会遭遇了更严厉的打压，包括主任牧师王怡和妻子蒋荣在内的百余人被成都警方抓捕，教会被宣布取缔，教产也被查封。三个月之后，王怡夫妇始终未获自由，而教会其他教友仍然不断受到警方的骚扰。秋雨圣约教会的遭遇也许是近年来中国当局打压游离于官方教会之外的家庭教会的一个缩影，但秋雨圣约教会与众不同之处更是其主任牧师王怡坚决而且公开的信仰立场。自2018年2月中国新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生效执行以来，这种信仰独立的立场与官方立场之间的矛盾显得越发不可调和。总部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先生向本台介绍了12月9日之后秋雨圣约教会的近况。
从去年12月到现在呢，已经有两三个月之久了，到目前为止，从王怡牧师以及其他被捕的教会的领袖啊，所聘请的律师，这个法律代理啊，没有一位啊能够会见到他们的当事人，也没有一位呢能够成功的啊在这个程序当中啊得到代理。那么甚至出现了啊可以说严重的践踏中国自己的法律的事情，那就是说律师的代理过程当中呢啊甚至跟当事人的家属签约啊都被阻止啊，甚至出现了王怡牧师的律师张飞鸿律师啊在去跟家属签约的过程当中被短暂的还被传讯啊，被指控为啊所谓的非法宗教活动。仅仅是啊这个张飞鸿律师因为也是基督徒啊，就为王怡牧师和他的小孩子呢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那么在一个公园里边啊，所以呢就被就是在这个派出所被传讯几个小时之久。
那就中国的法律来讲，在这样一个公共场合为一个孩子做祷告，是不是本身是违法的呢？
没有任何的法律条文说啊，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祷告，并且是完全私下的，也没有说用什么高音喇叭，也没有什么扰民啊，也没有聚众啊，所以这种是完全是很可笑的一种事情。这分明是宗教迫害啊，延伸到律师，并且律师们不仅仅自己本身受打压，而且呢啊，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各个律师事务所，仅仅因为试图要跟当事人呢的家属进行签约啊，这是中国法律啊授予给公民的聘请律师的一个权利和他们的家属啊，结果呢反而被严重的剥夺啊。那么各个地方的司法局都纷纷的向律师事务所施加压力，要求律师事务所向这些律师呢提出严重的警告，也就不准代理去支付教会的这些当事人。更有甚者呢啊，在2月15号，一批的国保啊、警察啊，反而呢去抓捕了啊这些被捕人士啊、教会领袖的部分的家属，至少有3个、4个太太，还有另外一个呢是一个被捕家属女家属的先生，甚至连正在哺乳期的小孩子都不放过，全部都抓到派出所里进行询问，从下午一直询问到凌晨才释放。并且国宝跑到一些家属里边进行威胁啊，骂他们是垃圾啊啊！那像这种执法人员啊，用这种语气啊，对这些完全无辜的民众啊，尤其是女性和孩子啊、老年人进行这种威胁啊，实在既是违法的，也是可以说是骇人听闻。
从网上的一些传的一些消息来看，这个教会的一些信徒也仍然不断的遭到骚扰。是什么原因导致秋雨教会遭遇这么严重的严厉的打压呢？
对，那秋雨之福2018年受到这严厉的打压，只是中国总体上啊宗教自由恶化啊，就40年以来最恶化的，就是一年的一个缩影而已。那么从9月份北京的西安的教会1500多人的西安的教会，它的主堂以及6个分堂全部被强行的取缔，并且还被误为是邪教。教会的许多的会友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威吓、跟踪，一直到12月9号，地区支付教会一直啊到这个啊12月16号啊，对广州的荣桂里有5000人的荣桂里的家庭教会啊，还有其他的这个上海的教会啊等等，这些教会受到了打压呢啊，这只是一个啊，我就说是宗教迫害升级的一个缩影。那么秋雨之福教会被这样严厉的打压，其中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对2018年2月1号生效的所谓的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秋雨之福教会呢啊，就是公开发布了声明，表示拒绝配合，表示该部所谓行政法规呢是违反中国自己的宪法，是违宪，同时呢也是啊违反基督徒本身的信仰和良心。所以呢，王毅牧师也公开的宣布采取不合作，并且呢说，如果你们要打压，我们愿意付信仰上的代价，并且就公开发布了一个特别的文件，叫我们是为了啊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信仰的缘故，那么向当局呢公开表达他们信仰的立场和为什么这些打压呢，都是啊违反中国自己的宪法和违反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和良心。几个月以后，这个发布的声明呢，就全国各地有430多位，牧师呢，纷纷的都签名，公开的署名表示支持。那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呢，很可能这是这个当局把秋雨之福看作是眼中钉的这个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想最主要是他们能够坚定自己的信仰立场，并且活出他们的信仰立场，并且也在这个当局的打压当中呢。一直不妥协的坚持他们公共崇拜的立场，导致呢当局对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个痛恨。当然全国各地啊，包括河南啊，在就是2018年2月1号所谓的宗教事务条例啊生效以来，那就有千千万万的教会都被打压，甚至在年底，就是说1月15号的时候，中华福音团契，就是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团队啊，有150多位他们教会领袖在年底聚餐的时候也都集体被抓捕，这都在河南发生。 这些被抓捕的人被拘留之后，目前获得了释放。
王怡原本是宪政学者，中国公民维权运动兴起之时，他曾在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皈依基督教信仰并成立秋雨圣约教会之后，王怡仍然坚持每年为六四死难者祷告。有人因此质疑这是政治行为。王怡曾回应说，不少人问我们凭什么为六四祷告，那是政治。我说我没有看到政治，我看到的是杀人，是不公义，是人民被压迫在受苦。秋雨圣约教会自成立以来就频繁遭遇警方的干预。2018年，教会计划为十年前的汶川512大地震死难者组织祷告活动的前夜，警方再次入门搜查。王怡本人与许多教友一度被警方带走。12月9日，他再度被警方带走之后，根据目前传出的消息，他与妻子蒋荣均被指控涉嫌煽动国家政权罪名。对此，傅希秋先生表示，
官方当然是希望把这个案子往国家安全啊等等这方面的事情上要强行的这个扣上帽子，包括对王怡牧师和蒋荣师母都给扣上所谓的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以这样的罪名。但是王怡牧师他是一个很早期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并且是一个法律人，从前在成都大学法学院的讲师。那么我是2006年的邀请他来美国，第一次参加在哈德逊研究所，我们特别主办了一个中国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方面的研讨会。之后呢，他回去就也开始建立了秋雨之父教会。他第一的身份啊，根据他自己的宣告，也是他是牧师，他不是政客，也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去专门搞政治的啊。你如果从他的在讲台上的每周的讲道和现在的公布出来的一些讲道的录音录像呢，都能看得出来，他是完全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啊，来以牧者的心态来牧养教会的。当然，他作为一个牧者啊，就是下边许多的信徒有各种各样在社会上的不同的问题啊，遇到的不公，遇到的一些这个因着中共的腐败啊，或者说这些这个打压啊，受到的这些不公平的对待啊，他也不是活在真空当中。而基督的信仰呢，也不是一个藏在好像家里，只是一个私人性的信仰。这本身啊，从教会历史一直到今天啊，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公共性的教会啊，是一个大公性的教会，是在社会当中要发光啊，这个作言的教会。所以政治事务，这也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关心的。所以对关心政治事务，不等于说他是要有什么政治的目的，要去对目前现存的政权要去挑战什么东西啊？他作为一个手无寸铁的在讲台上讲道的牧师，怎么可能去颠覆了国家政权呢？所以我觉得这是当局自己心虚，然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局这就是对王怡牧师最主要的对他的中国公共舞台上、家庭教会以及整个的这个世界舞台上吧，这个教会里边产生的影响力，应该是感到惧怕。我想这是他的一个这个核心的一个原因，所以要把他往这个政治上的罪名强拉。要看此人，最好是看他所言所行嘛。他呢在这个讲台上的讲道以及公开发表的宣言，也都说得非常的清楚啊。我们是为了基督徒的信仰啊，是为了一个宗教自由和信仰的独立性，以及对这个圣经的忠诚啊，所以受到这个打压。他们受到的打压也是可以期待的，并且王怡根据过去70年来中共统治下对中国这个教会的打压呢，他也已经有所预见啊，所以有所准备。所以为什么呢？他就发出这些声明呢？也就是要公开的解释他们是为了信仰。
秋雨圣约教会在12月中旬在网上公布了王怡在被捕之前撰写的一份声明。王怡在这份声明中写道：“我对改变中国的任何政治和法律制度并不感兴趣，甚至对中共政权迫害教会的政策何时会改变也不感兴趣。无论我活在现在或将来的任何政权之下，只要世俗政府继续迫害教会，戕害唯独属于上帝的人类良心，我就将继续信仰上的抗命。” 旅德中国作家廖义武2019年2月8日发表呼吁书，认为王怡所面对的是一场类似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专制暴君发起的洗脑战争，或称灵魂战争。廖义武呼吁西方政治家和诗人、作家、学者、人权活动家以及普通公民都关注这场对抗洗脑、对抗劫持中国人灵魂的战争。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西秋先生的采访，谈成都秋雨圣约教会2018年12月9日遭遇警方突袭事件的后续发展，以及该教会主任牧师王怡。感谢苏菲尼亚·瑞利和 FabHay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境与发展和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被誉为世界最美丽的街道之一的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三月下旬将迎来新的观赏点与购物美食新天地。新的观赏点指的是六座有如现代艺术装置的旋转喷泉，这些半透明的雕塑已经安装在历史悠久的 Hombon de Champs-Élysées 环形交叉路口，位于香街灵异大道的中间，距离其中心凯旋门仅1公里，旁边还有作为艺术特展殿堂的大皇宫。据法新社专稿指出，这六座喷泉总共造价为630万欧元，完全由巴黎市政府2015年在美国创立的私人基金赞助的，同时也是该基金通过私人捐赠款注资公共项目的首例。法国设计团队布鲁克兄弟在2016年被巴黎市政府选中重新设计喷泉，这对兄弟以创造凡尔赛宫的第一个现代灯具而闻名，那是一座40英尺大小、设计简约、布满水晶 LED 照明灯。巴黎第八区区长表示，选择布鲁克兄弟负责喷泉改造工程，标示着香街对于展望未来的渴望。自从喷泉被庆祝1998年法国赢得世界杯冠军的人群踩踏毁坏以来，为了修缮喷泉而成立的募捐款目一直在接受来自公共的捐款。拖了20年之后，围绕着香街的始建早于1817年的六座喷泉将获得全面的修建改造，并将于3月21日由巴黎市长安娜·伊达戈尔出席主持落成仪式。据喷泉设计师布鲁克兄弟指出，他们细长的形状将改变世界上最美丽大街的面貌。喷泉支架使用黄铜，颜色和巴黎的建筑颜色相近，形成时隐时现的视觉效果。选材黄铜、铝合金与水晶，主要考虑到这些材质经得住时光的考验。几十年后再看喷泉，依然越看越漂亮。设计师本人还解释说，设计三大要素是移动、照明和喷水方式。移动让我们看到了香街车水马龙、人流车流不断的特点，希望喷泉参与这场流动的盛宴。巴黎是灯光之城，夜晚的喷泉该如同白天一样美丽动人。至于喷水方式，我们希望它独具魅力。确实，外观修缮与精益求精的品牌更迭为香街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有声望的品牌入驻则令香街更具吸引力。再加上市政府对于街区文化产业的扶持与公共设施的完善，帮助强化树立街区品牌形象并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香街历久不衰、一直位于世界级 购物天堂前列的原因。上述提到的购物美食新天地，指的就是3月28日正式开业的老佛爷百货公司在乡街上的旗舰店。据巴黎人报报道，这家新的旗舰店位于巴黎八区乡道50到52号，占地约600平方米。老佛爷百货将在该店定于21世纪的顶级商场，整体采用艺术装饰风格。以创新著称的丹麦设计师比雅克·英厄尔斯负责主要设计。英厄尔斯表示说，希望营造一个愉悦、轻松、充满游乐气氛的购物空间。之前，巴黎市政府还试图在乡街上开辟自行车道，由于乡街是每年巴士底狱日阅兵的活动场所，所以将自行车道设在道路中央将影响阅兵，加上道路两侧又早已经被出租和公交车占据，使得这项计划短期内难以落实。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法国风光，感谢兜妈的技术和合作及您的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e.chin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英国议会下院通过延迟脱欧期限，欧盟称将研讨英国推迟脱欧请求，特朗普称美中贸易谈判进展快速，华为律师团在纽约联邦法院否认控罪，中美在人权议题上相互指责，北京重申中萨建交没有私下交易，以色列军方表示加沙向特拉维夫发射两枚火箭弹，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失事客机黑匣子送交法国调查机构，美国公约公司称冻结波音737 MAX 客机交货，福建人权律师季思尊获第五届曹顺利人权捍卫奖。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黑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歌曲的名字是 Madame Nadur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Sur le bord de ma fenêtre, accoudé à l'horizon, je regarde ma planète s'emmêler dans les saisons. Quel heureux arrangement! Et Capharnaüm unique, réglé on ne sait comment.Comme du papier à musique, si d'aventure je vous déçois, Madame Nature, comme il se doit, promis, juré de vous à moi, je vais changer que vous soyez au moins une fois fière de moi.Pour nos arbres et nos rivières, nos montagnes et nos banquises, si tu roudes nos tours de verre, on a arrêté les bêtises. D'un même abracadabra, retapons l'astre magique, réglé on ne sait pourquoi.Comme du papier à musique, si d'aventure
je vous déçois. Madame Nature, comme il se doit, promis, juré de vous à moi, je vais changer, que vous soyez au moins une fois fier de moi. Râle-pôle, nous dit-elle, Éden au bout du rouleau. À chasser le naturel, il ne revient pas au galop. Pour ce qu'il reste d'animaux, de solennel et de beau, encore se merle mon cœur qui m'invite à lever tête. Délice ira la bonne heure, nos portables et tablettes. Cette chanson fait le serment de veiller aux cailloux cosmiques. Régler, oui, mais jusqu'à quand? Comme du papier à musique. Comme du papier à musique. Si d'aventure je vous